哥林多前书10章14至33节，我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离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的。”这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落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买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尚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的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惧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阿门。
阿曼，谢谢雪莹姐妹的诵读。那我们昨天有讲到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就是，第13节哈，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哈。保罗讲到受试探，那接着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哈，就是从14节到33节，那我归纳的一个标题就是容神一人。那这个接下来他就谈到了逃避偶像，那我们看到这个偶像明显就是一个试探哈，面对试探我们该怎么办？就是逃避。这个就是在林前6章18节也有提到，你们要逃避淫行。那这个淫行和这个拜偶像的事，显然都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试探。我们不要纠缠与他纠缠。昨天我们姐妹有讲，就是讲到这个例子，有人去觉得毒品不算什么，然后就试一下，结果就成瘾了哈。这个不要去参与，不要去试，去试一下，以为自己站立得住哈，要赶紧跑开。那保罗提出来一个例子哈，就是这个领圣餐的例子，饼和杯哈。这个饼和杯所代表的寓意，我们都知道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哈。和他的宝血，那你领这个圣杯，你领这个圣餐，就是说你愿意与基督合而为一。所以呢，用这个例子来表明，如果你参加祭拜偶像的宴席，就说明你与偶像相交和合而为一。那个，然后那个保罗继续就说。祭拜偶像之物，哈，这个祭拜偶像之物，就像刚才我们讲领圣餐，的意义是一样的，是你参与这个仪式，然后你愿意赞同他们，那你 你如果参与祭拜偶像的仪式，然后吃他的食物，那这就是与鬼神相交哈。保罗说第19节，我是怎么说呢？启示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没有说祭拜偶像之物你可以吃哈，祭拜偶像，是很严重的事儿，他没有这样说过。这个是，就是说那个，保罗再一次强调哈，就是你不可以参与这样的祭拜偶像的仪式，并吃偶像之物，祭拜偶像之物。那这个就是说，他用了一个相交的词，就是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那我们如果以我们喝主的杯之后，就证明我们与神相交，与我们的主相交。那这样的话，我们又去喝魔鬼的杯，就是又与魔鬼相交。那这样的话，怎么可以，同时，一仆二主哈？因为神是忌邪的神，所以就会惹神的愤怒。所以这件事儿，保罗说的非常的明了。就是不能吃祭拜偶像之物哈，那到底这个什么情况来怎么处理啊？这个怎么理解保罗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是在前面就已经讲过，在这里继续讲到我们这个背诵的经文哈，今天就是23节和24节。在第六章的时候就说过，你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哈。就是说，然后这一段呢，就是看起来非常相似，就是23节、24节，保罗进一步阐明这样的到底该怎么办？这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做还是不做哈，就是遇到什么情况下该怎么样处理，那这个原则呢，保罗就提出来，就是说，这里有三次提到益处哈，就是说，那我们大家可以想想一下哈，思考一下这个益处到底是指什么？等一下这个在问题里有哈，是指谁的益处呢？然后在这里保罗说，就是市上买的肉，哈，市场上买的肉可以随便吃，这种情况哈，大家可能现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我生活中遇到，就是在你在回族那个生活区域内哈，他们那个卖的东西哈，全部都是那个就是说要经过他们那个念过什么？我也不太明白哈、啊，就是都要那什么，都要被那个念过经一样的，然后才到市场上去卖。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保罗就是说，你可以随便去吃哈、啊，这个不受辖制。再一种呢，受外邦人家庭吃饭受邀哈、啊，你也可以吃，只管放心。然后就是说，但是如果在宴席上有人特别说过，这是祭过的偶像的食物。那你为了对方的良心就不要吃，所以这个标准还是就是这个益处哈，看你不是自己的益处，是求别人的益处哈，叫食物不要绊倒人，因为在临前第八章第八节他就说到，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哈，所以那到底吃不吃呢？就是看这个是否是对人有益处哈，那到31节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这个原则，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个就是荣神。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两条呢，就是我再往上翻一下哈，23节和24节，我归纳成两个字，就是益人。那这个就是荣神，所以这个就是荣神和义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准则哈。你看这件事会不会荣耀神？这件事会不会对人带来益处？那这个就是我们或吃或喝，或者是无论做什么，我们该怎么样，该不该做？那这样一个标准哈，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总结出来。 就是容神和义人，那他自己也这样做，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尽力使众人得益处，目的是叫他们得救。进入今天的思考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23节和24节，这个益处到底是指什么？是指谁的益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从这一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信徒使用自由的两个准则哈，其实也可以是一个，我就变成两个，就让大家方便这样的去记忆，是什么？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容神一人。那我们结合自己的经历呢，就是说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记得当年有人说，尤其是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家人拜偶像哈，或者是祭祖，我记不太清楚了哈。就是如果不去的话，就会让家人伤心。然后，尤其是父母亲的命令你不遵守嘛，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大家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谈类似的例子哈，不一定是这样的例子。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分享得很清楚哈，而且抓住这个重点呢。那顺着这个思路啊，这个我们昨天读到这个10章13节啊，神应许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忍受得住，叫我们可以在面临试探的时候可以怎么样逃避啊。所以你看今天第14节啊，就说这个你们要逃避这个拜偶像的事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儿啊。那这是针对这个当时的教会的具体的情况啊，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吃啊，什么时候不要去啊参与啊，这是两种吃的方法，一种请客啊，在家里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够参与拜偶像的那种仪式哈，进到庙里面跟他们在那里吃喝，这是这个拜鬼啊，所以这是保罗讲的一个重点，这是针对他们具体的问题哈。但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于现代的教会，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不一定是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学习的时候，注意它的第23节，我们上周背的和31节，我们本周背的啊，这些的原则，无论做什么事儿啊，这种的语式的话语呢，帮助我们提炼出一些的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面临的具体的问题上啊。如果加上我们在前面一周背的经文的话，我们有4条的原则可以用来检验啊，我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第一个叫有没有益处啊，第二个叫做受不受辖制，第三个就是23节讲的哈，是不是造就人啊？第四个原则就是你做这件事儿最终的你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荣耀神？好，今天这段经文哈，又有具体的例子哈，又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属灵的原则哈，那跟我们呢都是非常有切实的关系的哈。那具体的例子就是这个不能够参与这个敬拜鬼的这种的仪式，但是呢拜过偶像这些肉，如果是在家里在朋友家里面请客的时候呢，吃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这些的场景大家要把握住哈。前面这个第19节、第20节讲的哈。第20节又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啊，这不是一般的吃喝哈，这是在庙里面啊，他们主办的仪式，因为前文讲的是我们在聚会当中领用圣餐来纪念主这件事儿，对不对？所以相对应的，他们是在庙里面纪念他们的这个鬼，这个假神哈，这个拜这个偶像背后的邪灵，那这种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参与。所以前面这一段哈，讲到这个22节是讲这回事，但是到了23节，凡事上所卖的，你看这就是你平时的生活了，你平时的吃喝的问题哈。然后27节，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席啊，这是平时朋友在一起吃饭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问了啊，哪怕是拜过鬼的东西，哎，没关系，这些都是神所造的，我们不是参与那个仪式啊。但是他有一个条件，28节哈，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大家要去揣摩哈，这个人讲这句话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请人吃饭，他要提这件事呢？所以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个拜过鬼这件事情，拜过那个假神的那个东西，这个仪式呢，对这个人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意念当中，有人如果这样吃的话，可能就是参与到这种的事情当中，那这个性质就改变啊。哎，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吃了，你看，所以前两天我们当中的林姊妹有做过这个见证哈，她实际上遇到过这个事儿啊，就是在老人过世以后哈，全家人聚在一起，她负责煮饭呐，服侍他们，然后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参与的那些拜什么，她不参与，你看跟他们讲我是基督徒，然后到吃饭的时候，她坐下来跟一起吃，因为她觉得没有问题，是吃饭嘛，但是旁边的人就问她说，哎。你怎么跟我们一起吃啊？哎，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吃了哈，所以他当时就离开了哈。所以这样的处理就是照着保罗在这里的吩咐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另外，他今天林姊妹有补充，就是说你这个功夫要提前做好，提前不要等到事情来的时候你才去讲啊，我不去拿香啊，不去跪拜啊，提前就跟家里人讲好。你看，我是基督徒哈，将来如果真的发生这些事情呢，我是不会参与的哈。但是不等于说我不孝敬老人，我不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不是等到老人过世以后才在众人面前做这些事情表现的。孝敬老人是在你平时要做的事情，陪伴他啊，照顾他啊，供应他的需要啊，为他祷告，用基督徒的方式。啊，表达对老人的爱，让他们心里也知道，周围的家人也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所以，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告诉他们说我不跟你们一起去跪拜，不一起去拿香的话，他们比较容易理解哈。怕就怕你平时就让人挑出毛病来，然后到了这些事情你又不去参与的话，他们就说你看你不孝敬老人哈，基督徒都不管不顾哈，那这样就不好了哈。那这次我回大陆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哈，这次我带着我两个儿子去到我奶奶的墓前去纪念她。那两个儿子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曾祖母啊，那我们就在他的墓前买了一束花摆在那里哈，然后我有花一点时间跟他们去讲我的奶奶是怎样的人啊，她给我们有哪些的恩典，然后在她的墓前我们一起读诗篇90篇啊。然后手拉手一起祷告啊！我哥哥还没有信主，我哥哥陪我们一起去的哈，他就在旁边看着啊。所以让不信的家人知道说我们是纪念老人家的哈，纪念对我们有恩的亲人啊。但是我们纪念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那这样他们也比较容易理解哈。而且呢，这也是为主来做见证的好机会哈。所以保罗借着这一段讲述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同时呢，他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为了别人的益处啊，他反复的讲哈，不是为自己的益处，为别人的益处。这个益处是指说让人去认识神的益处啊，是让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的益处啊。这是罗马书第8章29节解释28节那个益处的时候所讲出来的啊。什么是益处？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哈。最后，他讲的荣耀神啊，这个是讲到我们做事的动机哈，我们做事的最重要的哈，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是看我们里面做事的动机是什么哈，是我们帮助人也好，让别人得益处也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荣耀神啊。那我听到一个比喻，觉得讲得很有意思哈。他说：“你送人一个戒指，他会戴在手指头上哈，你送他一顶帽子，他会戴在头顶上哈。”但是这个人他不会觉得说你是为他的手指头的好处哈，为他脑袋的好处哈，他一定是觉得说你很爱这个人啊，你很关心这个人啊，你把这个礼物是送给这个人啊，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最后，保罗说或吃或喝都是为了什么？荣耀神。我们爱人的目的也是为了什么？荣耀神啊。所以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哈，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
这个"益处"这个词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希腊文原文叫这个 "sumphro"，就是说它解释出来意思就是说，这个首先就是放在一起 "bring together"，然后是 "be better"、"be good"，然后 "be expedient"，然后是 "profitable"，然后放在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益处就是属灵里面的长进啊，因为这里讲到要求别人的益处嘛，因为你自己已经长了嘛，然后要求别人的这个属灵里面的长进啊，建造、造就， 是吧？就是刚才牧师说的，在永恒的救恩里面与生命的成长，而不是一时的舒服和面子。这个原则我们知道了以后，就是今天的思考和应用点。我们除了就是讲到这个拜祖先这些祭偶像之物啊，就是今天有什么东西，比如说会不会啊牵涉到这个祭偶像之物，比如说那个算命啊、占卜啊、参加这个某些宗教仪式啊，甚至说你练瑜伽、练太极呀、在庙里烧香啊，这些其实都是啊跟鬼在交通。你比如说有些公司啊，比如说台湾公司啊，我知道那个寇绍恩他就讲过，他们那个电视台就是要这个拜财神、抽签、烧香的，他都没有去。所以说原则上就是只要是向鬼魔献祭的，基督徒都不可以参与。然后讲到那个基督徒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就是我们基督徒有自由，比如说你可以喝酒，可以追剧啊，夏天可以穿得凉快一点啊，你也可以玩电子游戏。但是如果这些东西让弟兄姊妹软弱的弟兄姊妹看到了，跌倒了啊，或者是让没有信主的人误会这个福音，那我就是愿意放弃。就是说，标准就是问自己，就是这件事会不会让别人因为我的自由而毁坏他神在他心中的形象，是吧？还有就是说，别人的良心比我的自由更加的重要啊！教会里常见的冲突，比如说是音乐敬拜的风格呀，啊，比如说那个啊疫苗呀、口罩呀、政治立场呀等等啊。保罗的立场其实很极端的，就是说，哪怕我认为是对的，对我是无损的，但是只要会伤害软弱弟兄的良心，我就放弃。啊，我们刚才那个陆弟兄他就分享了一个事情，他说他们普渡教会出去吃饭。啊，这个有一道菜叫五经肠旺，就是血了。然后那有一个就是信心软弱的刚信主的弟兄就说：“哎，这个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吃血的啊。”然后他们就为了这个弟兄的缘故就没有去点这个菜啊，那就放弃。所以说我们常说就是说这个做某些事情，我们经常自己会说我有圣经的根据，但却忘了保罗说的啊，如果是因食物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不吃肉。综上所述，一切都归到荣耀神这个原则。不管是你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啊，工作、社交、娱乐啊，包括祭拜祖先这件事情，你不要去参加什么磕头啊、烧香啊、烧纸钱啊等等。但是你在旁边看着，或者说完了以后跟他们吃啊，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说，凡事就要问一句，就是说，是不是这件事情能够荣耀神啊？如果不能够直接荣耀神，至少不要啊来羞辱神。就是这个，然后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就是说有一个姊妹她曾经讲过，就是说她要回到这个老家嘛，然后那个事先她就发短信啊给她的妈妈说，我很愿意回家，我很爱你们，我很愿意回家跟你们吃饭，但是呢，我烧香磕头我都不能做，然后父母亲都知道她是基督徒，也习惯了。其实你除了父母亲啊，你跟不理解你的人，你事先就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他们听不听不在乎啊，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个传福音的机会。然后他的父母已经习惯了，甚至会提前把香都收起来，怕他尴尬。所以吃饭的时候他就大大方方的啊，吃祭过祖先的菜，还主动的敬酒祝福他的父母亲。然后因为他的这些行动，七八年，这个他带了七八个，就是说不幸的这个亲戚信主。所以说我们啊有这个。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就像牧师说的，你不要临了再说，你要事先跟人家说。这是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今天这个讲的容神一人这个原则啊来行事上的一切事情。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从三个方面哈，其实爱丽丝姐妹提的两个问题，我们是结合一块思考的哈。益处是什么？并且神赐给我们自由是什么？哈，实际上益处呢，就是容神一人，就是今天他提的这个主题哈。神的让我们说做的益处，都是神要得着人，要让福音广传，让人能够认识神。让人的属灵灵命成长，让群体得益处，让教会得益处，要造就人，在造就人的过程中要带来爱，优先要考虑弟兄姊妹，哈，考和软弱的人，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最终要荣耀神，哈。所以这个益处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让我们思考的。那活出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活出神赐给我们自由。活出神荣耀的原则，
实际上，我还是记了一下一开始牧师讲的哈，就是让我们在做任何事、说任何话的时候，和吃还是不吃的时候，都要考虑这个是自己的益处，还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是这件事，或者是做或说是受他辖制了吗？然后呢，我们做或说这件事，造就人吗？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荣耀神吗？所以呢，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是说，让我们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实际上，神有很多的教导，如何去容神一人。当我们活出爱的时候，就能够容神一人。所以呢，这一切都指导我们吃或者不吃，做或者不做，说还是不说，哈，这些在我们日常行动中都是非常有很好的指引。那我第三个呢，也就是分享两个实例哈，我们组讨论的这个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当家人拒绝，甚至嗤之以鼻，这个时候我们是怒目横对。去回应呢，还是认识到这个不愿意接受福音，这是常态哈。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以祷告的心求神给机会，让圣灵带领，也求神赐给我们刚强的心，而不是让我们一个刚强的嘴来怒斥家人，以至于他们永远和我们对立，以至于呢他们会有可能会永远与神隔绝哈。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实际上是我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实际上刚才哥林多前书说不要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实际上是就没有做好见证哈。在我们昨天那个就是在晚上要那些清洁工来清理厕所的时候呢，一个男的没有敲门就进到女厕所。那会儿我在里面，我就对他怒斥了哈。实际上呢，这个呢，我就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就在感就是圣灵光照，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内疚哈，觉得这个神是让我们造就人的，他做错了，我怒斥，我就能够造就他了吗？实际上，我觉得神应该求神来带领哈，这一切就是。他的益处呢？他没有做好，怎么样让他做好？我怒斥他就能做好了吗？所以，求神继续带领，也求神一点点的翻转我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的这种心。所以呢，最后结语就是：一切做事是为荣耀神，不是图自己的方便、舒服和自由。
那我们第四种也有很好的分享，就是首先这个益处，刚才何牧师讲的非常棒哈、啊，结合罗马书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求益处。那个益处和这里的益处是一个意思，不是我们自己的益处，我们会多吃一口好吃的，或者是我们会多赚100块钱，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这个益处就是。神国的益处哈，所以这个无论是我们做什么，都要求，这件事是不是造就人，然后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然后那个，会不会让更多的人得救？这保罗在这一段都讲过哈，所以这个益处，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结合我们的自己的经历哈。我们那个怎么样对待这个祭拜偶像的事哈？生活中遇到一些事，非常的两难哈。那我们祖安姐妹有非常好的分享，就是说她在工作在工作的岗位上遇到的事哈，就是她的主管呢，就是在每年的初五的时候，就是有他们台湾人就喜欢拜一下，好像是，我这个重复一下，这个就说不清楚了，吉利的一样哈，所以那个， 那个 Joanna，她因为是基督徒呢，就是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不要拜呢？所以她很明确地告诉自己的主管，就是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拜哈。那她的大老板是基督徒，所以她这件事上哈，就是还是有人来帮助，会支撑她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哈，在职场上遇到这样的事，真的很难处理。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就会恶言相对哈，说这一年我们公司要什么，盈利不好，那就是你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讲到那个就是，说卓安的先生就是因为家人都祭祖哈，那他不去祭祖呢，就是被家人踢出来是吧？要不卓安你自己说。
他就是那个，因为他们家是传统的家庭嘛，然后他一个人信主，那就是所以呢，不过他从小呢，他就是祖父母带大的，他们家有4个男生，他是最小的，他不是长子，所以呢，祖父那时候就是决定把这个最小的他呢，把他过继给他的那个叔叔，因为叔叔没有结婚，本身他的父。他爸爸，他亲生的爸爸，就是那个，就是也没有跟他有很长的相处。然后后来我先生大学的时候信了主之后，不，研究所信了主之后，回去跟他的父亲讲，他父亲也就是等也跟他很明白的讲，就是你不是我的儿子。然后因为他从小他的哥哥们也没有跟他生活在一块，他们也不把他当成是他的亲兄弟这样子，所以。所以就是他也是等于说，他就是给他排除掉了，就是了。
对，也是因为他信主的原因哈，就是这样，把他排除掉了，所以这个就是会面临很多压力哈。然后我们主书姐妹有这方面，就是关于祭祖的事哈。那祭祖要烧香，我们苏姐妹就谈到，就是祭祖还是要我们基督徒也应该不忘记祖先哈。那刚才何牧师也有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祭祖，但是不要去烧香哈，不要做这样的动作。我们可以用那个基督徒的那样的方式去祭祖。我们的 Maggie 姐妹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跟家人哈，我们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家人呢，就是拜佛呀、拜偶像啊，或者祭祖这样的事哈，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哈？就是这个，他也说到了跟何牧师一样的观点哈，就是提前要跟家人去把实情陈明。理由说出来，然后带着爱心去说，然后这样的话，家人就会接受，就会让你去不参与这样的形式哈，然后可以得到家人的理解。再一个，他强调就是不要是这样武断的，就说虽然你很对，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这样，你不要这样去说。去很断然的去说，而是带着爱心去说哈，去解释，那我为什么不能这样？然后那个就请他们尊重和理解哈。如果这样，而且是在事前说的话，那家人很有可能就会尊重你的信仰哈。所以这个就是靠爱心说诚实话哈，带着爱去说和你带着不带着爱去说，很武断的去说，效果是会不一样的。
哦，感谢赞美神，大家都分享得很好，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要想，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个决定是不是都是荣耀神，会不会帮助或绊倒别人？所以我们活着就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而是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身上，通过我们身上看到耶稣了。我们把今天的本周金句念，《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
31节，
所以
所
你
以你
们
或
吃
或
喝，
无
论
做
什
么，
为
什么
要
什么，
都
哥林多10章31节。
亲爱的主，真的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使用我们的自由。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活出来，主要又到了这样的节庆的期间，我们和家人该怎样相处？就求你，以你的恩典和智慧告诉我们，我们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你而行。求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的脚步和今天一天的心思意念，祝福他们的家庭，让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你而行。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哎，
阿
那么。
门。